四福音中，马太、马可、路加合称福类福音，这三卷福音书是大同小异还是各有特色？请听周广亮牧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福类福音，一同领受当中的宝贵信息。
这是第24课了，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福类福音，我是周广亮，跟我们一块上课的还有卢姐妹，你好，卢姐妹。
你好，你好，周牧师。
嗯，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一连30堂课的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比对来研究的福类福音。那卢姐妹可能听众朋友都认识了，因为已经23课了，
是、啊、
对不对？今天是第24，那么老朋友了，对，算是老朋友了啊、三个礼拜了，嗯，今天是就是第四个礼拜就要结束了。卢姐妹，你在教会侍奉啊，对不对？
是的，是的。
你做什么侍奉呢？
我是做这个敬拜队员。
敬拜队员就是逐日崇拜，
逐日崇拜、啊、
做什么工作、啊
唱歌的，
唱歌。
对，还有有时候
带领唱赞美诗。
对啊、还有有时候我们就会有一点乐器呀、啊，这个我是会打鼓的。
你打鼓？
对呀、啊，
嗯，
鼓手
是西洋鼓。
西洋鼓
就是不是一个鼓，就是五六个鼓在一起的，是不是？
对对对对。
哦，那另外有什么乐器呢？
另外有吉他。
嗯，有弹吉他的、
有弹吉他，还有呢这个电子琴呐、
还有弹电子琴、
是是是，
逐日崇拜
是、啊
哦、这么年轻化了
是啊。
有没有老人聚会呢？
老人聚会，老人都跟我们一起唱
的。哦，跟你们一起唱。你们是多少人做礼拜？
大概一百多吧。
100多人。
对，100多人。
逐日崇拜。
嗯，
那么你打鼓，这个逐日崇拜负责打鼓做了多久了？
这一个做了大概一年多。
一年多。
是是是。
那么平时是不是也要花时间练习呢？你们
有啊
演习。
但是不是只有我一个，所以很多弟兄姐妹都会这个大家这礼拜是A B C 这样子的
轮流
啊，对，轮流，嗯，
哦，很多人也会打鼓，
就是几个吧，
嗯，
几个啊，就是我们那个敬拜队员都是有十几人吧，
嗯，侍奉组喜不喜乐？
喜乐，
我看你，我看你一定很喜乐的样子。那你们有没有学习圣经，像查经啊，我们这个福类福音啊，这样有没有？
查经我们都有传道人会教导，但是啊，这么有这个规律的，还有这么详细的，就好像没有啊，
比较少哈。
是啊，所以我就觉得在这个查经呢，这个跟周牧师学习的，哇，真的很有福气。
谢谢你给我鼓励。那你刚才讲的很重要，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听到？我们在香港的教会呢，又有电吉他又有鼓的这个教会呢，
啊、
卢姐妹说她也没有这个良友圣经学院这么好。
对呀、啊，因为真的是啊，大家那个不同的这个模式嘛，这个文化也不同，有时候都会觉得有一点缺乏，然后就要从不同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可以去学习其他在教会学不到的。
很好，那我也感谢神，你在这里呢，跟我们这是第24课了，还剩下几课，6课的话呢，我们就是30课了，就是5个礼拜。那么感谢主，卢姐妹跟我们一块上课，也希望你学了这个良友圣经学院福类福音呢，拿着个讲义消化了以后呢，再把它简化，回到你们教会，将来有时间可以教一些初中的学生啊，或者些初信的人呐、等等，好不好？
好，
好，感谢主。今天24课呢，我们路加福音最后一次来看一看，看一看路加福音里面的比喻。路加福音里面的比喻，路加福音的比喻比较特别。那么，耶稣生平里面呢，尤其是福类福音都有比喻，就是主耶稣基督讲比喻。那么有人呢，甚至研究说，在耶稣之外，其他的人是不是也常常像耶稣，我们的主耶稣这么活用比喻，这么多用比喻呢？有的人说，可能不一定。好像我们的主耶稣将比喻的这个特点呢发挥到最好，
嗯，
因为他们也说呢，在新约圣经里面，保罗书信里面比喻就很少，就写信是写信，但是信里面也没有什么比喻，不像主耶稣把整个的故事很详细的这样用比喻表达出来。 所以我们感谢主啊，也谢谢神，我们明白圣经的道理，天国的道理呢，透过主耶稣留下来很多比喻。那么弗利福音里面有多少比喻，大约有多少比喻，卢姐妹你知不知道？这里我们的讲义有一个大约有多少，
大概啊有40个比喻、啊、
有40个比喻写在这个我们的圣经里面，对不对？
嗯，
有的可能是半句话一句话的呢，就很难这个计算。那么无论如何呢，我们这里呢听众朋友，你的讲义里啊，良友圣经学院弗利福音的讲义第24课呢，我们的表里面呢有40个比喻，这个你可以参考一些有注解的圣经啊，什么啊祈祷本圣经啊，新译本圣经啊，或者是什么国际版啊，查经版的圣经啊，常常都有一个表格的啊，这个图表呢把耶稣基督的比喻列给你看。我们今天看三方面，第一，研读比喻的方法，解释比喻的方法。第二呢，我们看到的这个比喻就是马太马可路加，特别集中路加福音的比喻有多少，是在哪里。第三呢，就看一看在我们路加福音的大纲里面，也就是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那个比喻所讲的分量啊的这个编排是如何。所以今天我们看这三方面，第一，读比喻解释比喻的方法有六点。第一点好不好，请你给我们读一下。
好，第一点，研读这个比喻的方法是一个中心的思想。
对，比喻呢，一个比喻只有一个中心思想，不能够有两个中心思想，也不会有两个中心思想、嗯、那就变成讲两个比喻了。所以呢，我们看比喻的时候，第一先要看它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是。
好，第二个特点，研究比喻的原则跟方法是什么呢？
不是细节都要解释的。
对，一个比喻里面有很多细节，你不要把每个细节都去解释，说这个细节我们来看看呢，它为什么这样等等，这样呢这就失去了比喻本来的特点了。
是。
那么因为讲比喻呢，它是有一个特点，比方说这个人的性格呀很像水。
嗯。
那个人的性格很像火，那么我们就明白，像水的话一般我们会
就是很柔和的，
对，很柔和，对不对、
嗯、
不会说它像水是不是那火一烧会变成气体，这个天一冷会变成冰，所以这个人的性格很像水，你就说他如果天气热呢他是变来变去，不是这个，就是很柔和，对不对？那个人的性格脾气很像火，我们说什么？
很激烈了，
很激烈，对不对？
对，很热情，
会发脾气，对不对？会爆炸，对不对？像火，你不会说像火啊，火是有光啊，有什么红色的，不会，它这是一个中心思想，对不对？一个中心思想。第二呢，不是细节都要解释的。那第三个原则也给我们解释一下好不好？
就是以经解经的、
啊、就是圣经里面讲的，你从这个比喻里面来解释，那么解释了以后呢，它对整体的圣经的教训跟 真理呢也不违反，就是以经解经，以圣经来解释圣经，永远是解释圣经跟读经的最好方法。
是，
尤其是相类似的经文我们一起解释。
嗯，
像我们现在弗类福音呢，我们只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跟谁比较呢？跟马太跟马可。我们不会拿路加福音跟什么生命记比较，拿路加福音跟什么使徒行传比较，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是有关系了，跟启示录比较就很远了。
对，
就是已经解经了跟同一类来比较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它的这个准确性。
是。
嗯，那么第四个原则呢，
就是注意听比喻的对象和处境。
对啊，主耶稣讲这个比喻是讲给谁听，他的对象，对象是谁，那处境就是在什么样的情况，对不对？什么样的环境讲这个比喻，然后留意上下文就可以了。这是第四个原则，第一，比喻有一个中心思想，第二，不是细节都要解释，第三，已经解经，第四，注意当时听比喻的对象和处境。第五个跟第六个原则是什么呢？
第五就是要留意圣经当时的风俗习惯还有背景。
这个比喻很难的，本来不是很难，因为一讲比喻人人都懂嘛。
是。
可是过了2000年以后，我们对当时的风俗习惯、日常生活，对他们的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地的我们不太认识。
对。
那么我们就要留意，透过圣经的一些资料啊，这样看一看呢，推测在一般的知识啊、地理环境啊，我们推测以后呢，来看。所以我们在第一个礼拜我们学过 历史背景啊，宗教背景啊，我们学过
那些闷，很闷之后呢，就是有一个那个好处，
很闷的，对，很闷的。不过那个要随时回过头来看。所以有人说呢，弗类福音、耶稣生平啊，比保罗书信难理解，因为跟生活有直接的关系，
对，
他们很多是跟生活具体有直接关系的，所以我们必须学。但是你学了以后呢，你的收获就更大，那这是第五，留意圣经当时的风俗习惯和背景。第六是什么？
第六啊，是比喻，是以当时日常发生的事情，人人皆明至理来讲明真理的。
就是比喻是用每个人都明白的道理，是日常生活发生的事情讲比喻，没有一个人讲比喻是讲很复杂的。
是，
就是说他的脾气好像火，那么所有的人都知道火；他的脾气好像水，所有的人都像水。不会有人说他的脾气很像电脑，因为有的人不用电脑嘛，对不对？或者他的脾气很像电脑里面的一个 software， 一个什么？哎呀，我这样讲的时候，别人都生气了。你是讲比喻吗？你只是跟着刁难我们。对不对？讲比喻就是大家都明白的东西拿出来讲，对不对？那我们现在举个例子好了，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是一个比喻，很清楚知道比喻。我们说已经解经，圣经告诉我们说这是比喻。十八章第一节，卢姐妹你读一下。
好，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
这一节经文有两个甚至有三个要点。第一，十八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这是比喻，所以第二节以下呢，我们看到的是比喻，比喻就不是它不是历史事实，是要讲明一个道理的比喻。然后第二点呢，比喻的中心思想跟目的呢讲了出来。
是，
它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它的中心思想就是叫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
对，所以他的结论已经有了，只是他的重要性呢，下面要解释，那么就鼓励你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对不对？那么第三个特点呢，是他的这个内容告诉了我们，就是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所以一个中心思想有了，连这个中心思想内容我们也看到了，另外就是它是一个比喻。那这个比喻呢，读下来呢，我们听众朋友可以慢慢读路加福音十八章二节到八节。就是讲到有一个人呢，关了他不怕神啊，也不尊重世人。那么有一个寡妇来，哎，你看呢，路加福音重视寡妇啊，对吧？弱势群体，丈夫去世的人，那么就需要帮助，就是有一个对头找麻烦的，那么他就请这个官帮忙，求你给我伸冤，对不对？那么第四节就是说，这个官呢，好多天都不理他，都不管这个事情。可是后来他这个官心里面在那想啊，我虽然不怕上帝，也不尊重世人，可是这个寡妇呢，每天来烦扰我，对不对？第五节，那第五节请你读一下好不好？
好，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
对，免得他常来，真烦呢。所以呢，这个官呢就答应了这个寡妇的祈求。
是，
那么到这里呢，我们再看第一节，耶稣设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是要做什么？
就是叫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
所以呢，我们常常祷告，不要灰心，最后会得到。可是不是一百次呢都一百次得到，有的时候好像说一个小孩跟他妈妈要一把做菜的刀，小孩子才三岁，你说妈妈会不会给？
不会，
不会给啊。小孩子说，妈妈你爱我，妈妈说我爱你，那我要这个菜刀，妈妈绝对不给，你要一万次妈妈也不会给，
是
因为对他不好嘛，
对，
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那么如果是对我们好的话呢，神都会给。那这里面呢，你看这整个这个十八章一到八节的比喻呢，我们就明白了。那不是细节都要解释，如果细节你都要解释的话呢，头晕了。说这个大官不怕上帝，拿十八章二节说，某城里有一个官，哎，这个城是什么？这个是伯利恒城呢，还是耶稣基督开始传道的加百农城呢，还是中国的北京呢？这样就错了，对不对？没有关系的，不怕上帝，哎，他是个官，为什么不怕上帝呢？他应该读书了，哎，这个是没有关系的，对吧？跟中心思想没有关系的，是我们读比喻的时候不是这样读的。好了，研读比喻的方法我们明白了。第二，我们来看路加福音里面的比喻。路加福音独有的比喻呢，我们在这个表里面，讲义的表里面呢，一看呢很明白，第七章41节到43节，卢姐妹有没有看到？
就是
路加福音第七章下面我们表里面的第26个比喻，
是有看到
对吧？这是只有路加有的。
嗯，
然后第十章，你看第十章30节是路加之他有的，11章、12章、13章、14章客人的比喻，宴会的比喻，做门徒的代价的比喻，失钱的比喻，就是十个钱少了一个的，浪子的比喻，15章、16章不义的管家，财主跟拉撒路的比喻，17章主人与仆人的比喻，18章。那到这里呢，15个比喻是路加独有的。
是。
那马可福音呢？马可福音一共有几个比喻？你数一下看看，从第四章开始，1、2、3、4、5、6、7、8、9、10，10个还是11个？
11个。是不是？哦、
我数是10个，1、2、3、4、5、6、7、8。
10个
比喻，马可福音有10个比喻，只有一个是马可福音独有的比喻，4章26节到29节。
是，
所以马可福音的比喻很少，马可福音的篇幅也很少。罗马人很忙，那马可写马可福音呢，写耶稣基督生平写了16章。
嗯，
那么耶稣基督是仆人，他就连家谱都不写，那也不写耶稣基督的长篇大论，所以他的比喻很少，10个。马太福音呢，一共有23个比喻。
是
23个比喻呢，我现在数了，它独有的比喻呢是12个，只有在马太福音有的比喻呢是12个。那你这样看呢，路加福音独有的比喻15个的话呢，路加福音的比喻多了。
对呀、
我觉得这个表呢，我们以后读比喻啊，参考查经的时候呢，可以参考。
嗯，
这一点听众朋友可以留意。那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看一下这个弗类福音的比喻表啊，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就是三本福音书都写的比喻有哪些？有几个？我们来看一看。那么这个表，马太、马可、路加福音一起有的呢，我这样数呢，大概不到十个左右。你看呢，灯的比喻，对不对？
对。
然后新旧衣服的比喻，然后是什么比喻？
然后是新旧旧带。
嗯，3个了。然后呢？
然后是撒种
的比喻4个。
嗯，然后就是这个接菜种
5个。
嗯，然后就是凶恶的缘户
6个，
还有就是无花果树
7个。
嗯，然后就没有了，是不是
7个吗？不到10个。我另外有一次这个查考的时候有8个，另外看到怎么算。所以很少。那么这是有7个或者7个到8个比喻呢，是马太、马可、路加都有的。那我觉得我们查考圣经呢，这个都有的比喻应该是我们先查考的，因为你可以比较嘛，比较。比方说我最近比较这个撒种的比喻呢，那撒在豪土里的比喻啊，马太就给我们一个线索，说明白的话呢，它就像豪土，就是明白耶稣的道。那另外路加福音呢，这个撒种比喻的豪土呢，他就更多，他说你用善良的心持守，诚实善良的心持守，而且呢忍耐。
嗯，
所以你这3个比喻的话呢，你就认识的更全面更丰富。
是，
好了，这是三本书的比喻，一共有40个，大约40个。路加呢特别有的有15个。好了，最后我们来看路加福音里面呢，大纲跟主耶稣所讲的比喻的分配安排，我们还是请卢姐妹告诉我们哈。首先路加福音的大纲记不记得分3段？
路加福音的大纲，首先就是在加利利，
最简单的3段呢，前面当然有引言呐、什么的，我们就不讲了。第二呢？
第二就是在加利利往耶路撒冷的路上。
这是路加福音的特点呢，大纲的特点就是往耶路撒冷的旅程记载，对不
对？
那么这是第几章开始？你记得吗？第9章。
第9章。
50几节啊，对不对？
51。
哦，100分呢、是不是51还是57？
51。
应该是51。很好。那么一直到几章记得吧？19章。27节。
是。
这里有写19章27节呢，这是比喻，最后这个比喻。但是它这不是最后了，这是这一段的最后。那第三大段呢是耶路撒冷城内，对吧？所以在加利利，从加利利往耶路撒冷的路，然后到了耶路撒冷城内，那到耶路撒冷城内是耶稣生平的最后一个礼拜。好了， 现在我们看这个比喻，路加福音的比喻呢特别多。路加福音的比喻是怎么编排的？在加利利的时候呢，耶稣基督讲了六个比喻，从第五章一直到第十一章，有哪六个比喻？你给我们告诉一下好不好？
好，首先呢，就是这个新旧难合，是在第五章三十六节的，然后是新酒旧代，是第五章，然后是两等根基。
两种根基呢，是在马太福音有的，马可福音没有。前面那两个呢，是三福音都有的。然后第四个呢，
是两个人欠债，第五个是撒种与地土，
这是很重要的撒种与地土的比喻。我说它重要，因为是关于好土啊，四种土地啊，一个是撒在路旁的，一个是石头地的，一个是荆棘里的，一个是好土里的呢。那个好土的资料线索最多的呢，是路加福音。那这一点呢，请我们参考。所以呢，八章的路加福音撒种与地土的比喻留意一下，这第五个。然后第六个呢？
第六就是点灯。
所以在加利利的我们的路加福音，路加作者呢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比喻并不是很多。那么下一个段落，第二大段呢，主要的比喻都是在这一段。
是啊，
就是从九章五十一节以后一直到十九章。其实这一段呢，在路加福音里面有一个讨论，
是，
就是说九章五十一节开始一直到十九章，是不是按照次序写的？中间是不是有一些编排？是不是有哪些细节的次序是颠倒过来的呢？这个研究圣经的学者呢，看法不一致。
是，
他在路加福音一章一节到四节那引言里面，你记不记得？我们的路加说他都仔细的查考过了，然后呢按着次序写给提亚菲罗大人，所以他是尽量按着次序，但是时间的次序他是不是很准呢？这个我们的这个圣经学者呢有不同的意见。那只是我们这样可以参考呢，这里有一个肯定的，就是从加利利往耶路撒冷的路途上呢，耶稣基督讲了很多比喻。你看讲了几个，从第七个比喻到第二十六个比喻，那么是多少？是不是十九个？
这个我数学比较不好，
要不要紧？我们可以
要数啊，一二三四五六，
慢慢数了，对吧？那听众朋友有了讲义也慢慢看，就是很多了，大约不到二十个啊，这张纸
二十刚刚是二十，
是二十个吗？
对。
这刚刚是二十个，好，所以你的数学就更好了。我说大约不到二十个，我就错了。好，第一个呢是好撒玛利亚人第十章，这样一直讲下来，二十个比喻是在往耶路撒冷的路上。那听众朋友，我为什么这样讲，或者卢姐妹，你知道我为什么这样讲吗？
不知道。
你这样讲了以后，当你以后再看路加福音，你看第九章的时候，你心里面有一个图画。你知道这是往耶路撒冷的路程。那第九章五十一节，对不对？
是。
是不是五十一节？我们来肯定一下。
好。
我们一块儿学习。好不好？我们不要觉得自己是好像很懂圣经的人。是不是五十一节？你对了一百分。五十一节，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定义两个字非常重要，决定向耶路撒冷去。那从九章五十一节一直到十九章的二十七节呢，我们知道这是一大段。
是。
那么任何一个时候读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一节到十九章的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读大纲里面的哪一部分。而现在呢又知道了一件事情，你看一个比喻啊，你知道它是在哪一部分的比喻。如果记性好的人就知道，在第九章以前呢只有六个比喻，对不对？
对，
只有六个比喻。那么在第九章以后呢，周广亮说不到二十个，因为是第七个比喻到第二十六个比喻。但是我们的卢同学呢很准确，数了一次，对吧？我们一面上课一面做广播，你数了一次以后呢，你说是二十个比喻，那我们就知道这二十个比喻是在这一大段里面。
是。
所以你读圣经你就容易记忆，比方说浪子的比喻是在第十五章，我们当然知道。虽然是在十五章，现在就知道它是在一个路程当中，从加利利往耶路撒冷的路程当中讲的。那个我们讨论过财主和拉萨路的这个比喻了，因为上一堂课我们讲弱势群体，它是在第十六章。
是。
那我们以前可能没有这个整体的一个思想，整体的一个观念，现在就知道啊，十六章是从 加利利往耶路撒冷的路。如果我们找前面呢，前面的比喻，像第六章两等根基，是好像平原宝训或者是马太福音的山上宝训，第六章两等根基，六章四十六节，我们就有印象，这是在加利利讲的。加利利，那这就很有意义，很重要了。好了，最后还有两个，最后还有两个，就是到了耶路撒冷城内，十九章以后，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受难周的开始以后呢，有几个？
有两个。
哪两个？告诉我们。
凶恶的园户，还有无花果树。
那这两个比喻其实很少。
嗯。
你看马太福音的话呢，在耶稣基督到了耶路撒冷城内里面呢，讲了很多比喻。我现在问你，其实我们学过了，但是不会也不要紧。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到耶路撒冷？是哪一章是受难周的开始？主骑驴进耶路撒冷，是二十一章。二十一章，好了，那这样记者的话呢？你看二十一章以后的比喻呢，在马太福音有几个呢？我们现在根据这个第二十四课路加福音，我们的这个弗雷福音的比喻表呢，数一下，二十一章的比喻呢，一二两个之后呢，三四五六七八，有八个比喻。那其中呢，有两一，有一二三四，四个呢是路加福音没有写的，
是
四个路加福音没有写，但是在编排上呢，我们的马太呢在耶路撒冷的比喻多一点了，
嗯，
对不对？再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个，对不 对？所以呢，在耶路撒冷的这个城内最后一个礼拜呢，有四个比喻是我们的路加没有写的。那现在路加只写了两个，在路加福音里面。
对，
所以我们在看马太福音的时候，知道二十一章以后呢，马太是八个比喻。
嗯，
那么看二十一章，如果是读到马太福音二十一章的话呢，记得它是八个比喻，八个当中的哪一个？常常这样看来看去呢，就会有事半功倍的果效了。
是的。
好了，今天讲到这里，你有没有什么意见补充或者分享？
嗯，我想问说，如果刚才说啊，这个马太福音呢、啊，它是在这个后面呢、啊，这个耶路撒冷已经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才比较多比喻，是不是说它
八个
啊有八个？是不是说这些比喻都是比较重要的呢？就是
是不是重要？对于马太福音来讲当然重要，对于我们来讲也重要。
是，
只是他们的这个重点不一样啊。就是路加福音要写的，我们永远记得说写历史是选择性的嘛。
对。
那么路加所选的有达到路加福音的这个目的，对提亚菲罗大人，所以他们选材是不一样的，取材不一样。
嗯。
那像马可福音很少啊，马可福音这一二三四，一共只有四个比喻。
是。
马可福音篇幅又短。那现在这个图表呢，我们只是参考来使用，如果有一些研究的资料的图表跟我们的这个图表不一样的时候，也不要生气啊。
嗯，
参考，对吧？你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他为什么写在这里就可以了。
是。
那到这里再有没有别的问题？
嗯，没有了。
没有的话，我们今天早十五秒下课好不好？
好。
那么下一堂课呢，第二十五课跟二十六课讲主耶稣与政治，主耶稣与政府，我们要好好留心来按时间上课了。好，良友圣经学院弗雷福音二十四课，周广亮跟卢姐妹为你主持到这儿，谢谢收听。
再见。
再见。
认识你，认识你。